这里呢，我们已经是讲到了法心发起这个大心啊，他是自己法心呢，还是他人教的法心，或者自他控的法心？好，这里呢都不是，他说是以感应而能法心。从这个法心的范围来说呢，实际上这个四悉檀、四随说、五辅次、五因缘这个内容多属于感应范围。然后释迦牟尼佛这四随、四悉、无因缘、无辅次，名词虽不一样，但是他们都可以是相同，互相相同。那怎能相同呢？所以下面这一段呢，讲了很多。我们现在已经是讲到了，说这个感应的难，必须是由真实之法，能说真法之人，能懂真法之众，三者合一，心性相关而论感应。好，那这样呢，就讲到这里。那我们上节课讲到的是，好，律云真法即说者，听众难得故，出自于中观论的邪见品。他说这样的话呢，生死非有病非无病，实相非难非易，非有非无，此名真法。能如此说，听名真所听。这里就是大家都解释过。好，我们今天呢是第十五页的第一行第六个字开始。好，第十五页第一方面，有三习堂义名有宾，第一义名非有宾非无宾，故知能，故知缘起能办大事，这感应义。我说了这句呢是重新以四悉檀解释啊证悟真法含义的范围。也就是说，如果从四悉檀的角度来说，佛跟众生感应说法，只有得到世界悉檀、对治悉檀、为人悉檀三种悉檀的利益，那这样呢称之为有边际的利益。所以叫做有悉檀利益名有边，那所以称之为有边呢、啊、前面的啊为人对治世界三宗悉檀呢，还没有落第一地，还没有证悟啊，落于这个第一地啊，所以称为有宾。只是得到前面三种的利益，那只是有宾际的。好，第一名非有宾非有宾，如果得到第一地义利益呢，那他这个已经超越了有无非有非无皆有皆有的范围的，啊，所以这个非有病非无病，同时双月有病无病，双月有病无病，是不是离开有病无病呢？那也不是离开这个有病无病，当下啊，皆有皆有非有非无的这个范围。那我们这里智者大师原教而论发大心，站在哪里呢？这个感应啊，就站在第一义地里。啊，这种的感应法心也是非有非无，啊，皆有皆无， 是这样的一个境界。所以下面说，不知缘起能办大事，这肯定意义。从上面所讲的内容可以知道，因众生的根源是令升起菩提心，能了办众生正果的大事。这就是根源正事之一。所以叫做不知缘起能办大事。这个缘起，什么缘起呢？众生的根源，应众生的根源，也就是对机，对众生的根源，使令升起菩提心，这个叫做不知缘起。知道众生的根源，使令升起菩提心，所以叫缘起。能办大事呢，就是能够了办众生正果的大事，那这个就是感应的正事之一了。这肯定有。哎，这里说从知缘起能办大事，为什么说知众生的根源是能升起菩提心，能够了办正果大事呢？因为从三悉檀会落第一悉檀，它是正老正落呀，三等立场去了。所以说这个是能够了办众生正果的大事。好，下面呢，彻底再给我们说清楚。从种种的角度来说这个是随是息无缘呢，一直都相同。好，我们看下面这一句。然是随是息无缘，名以意义则同。这简单的我们一看就明白。我们上面现在说既然的是随法是息谈无因缘，三者虽然角度不同，名字不一样，实际上呢意义完全相同。名义呀，这个名字不一样，那意义呢是完全相同的。那怎么样相同呢？下面智大师给我们这个介绍的把经说之。现在呀，我给大家讲了说之。是随是大悲应力，悉檀是灵明拼思，盖左右之宜耳。因因缘者，或因于圣缘于凡，或因于凡缘于圣，则感应道交。这段内容我们说了，这个无因缘呢，它就是这个无略。那无略为什么称之为因缘呢？这里说或因于圣缘于法，或因于法缘于圣，所以呢把它称之为这个无因缘。这句话经说之是随大悲应力等等，它什么意思呢？是随法是站在以大悲心随顺众生的机，使您得到利益的角度而得名的。这个是随法是大悲应力以大悲之心随顺众生，是令他得到利益。从这个角度呢，称之为是随，随就是随众生那这个就是角度不同。那为什么叫四悉檀呢？四悉檀是站在以灵明众生的角度，普遍因病于要等你，你说一个随顺众生之机称之为是随说，一个呢是以大悲灵明普施一切众生法量这样的话，大悲的灵明那是不是一样呢？它只是一体而二明这个大悲音译跟灵敏拼思，你看看大家是不是这一样？ 盖左右之意耳。左右，他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他是打个比喻啊、哦。这个大悲灵明这两者呢，就像一样东西一样，站在左边，哦，说这个是右边；如果站在右边呢，说这个是左边。啊、哦，同样是一个东西。我们这个分别合啊，啊、哦，站在这边的人说分别合，啊、哦，是左边；站在这边的人一看呢，分别合是右边。这个角度不一样，自然是一个东西。所以这个叫做盖左右啊、哦，这个之一耳。那这个角度不同了。因因缘者，所谓的五因缘就是五略，五略为什么成因五因缘呢？啊，这个也是站在感应角度来说的。啊，这感应角度啊，一个站在圣人的角度，一个站在凡夫的角度，这两者，怎么样站在这个凡夫的角度呢？或者众生的善根比较微弱。啊、哦，那圣人呐、啊，就勉励我们，督促我们，这个就是什么呢？以圣人应下为因，众生凡夫为缘。也就是说，这个圣人呐、啊，主动的啊、哦，来这个引导我们，督促勉励，这个是。圣人应下为因，啊，以下面的众生根基为因，然后呢，以我们凡夫为缘，你看这个种类，啊，圣人这个因缘来说。或者呢，众生法心勇猛，虽然假借圣人的感应，但是这边是众生法心勇猛，以这个为因，然后圣人为缘，啊，那也就是说，以圣人应下为因，给我们说发大心、修大恨、感大果、令大王为大夫，啊。然后呢，圣人他多做我们凡夫，所以圣人为因，凡夫为缘。假如我们凡夫这个善根很好，勇猛增进，发心勇猛的话，那这样就是以我们众生为因，佛菩萨为缘，他给我们说干大国念大我等等。那所以这个无略呀，是这个称之为这个无因缘啊，他这意思是这样的。说这个因缘两个字啊，因缘什么意思呢？因是根本条件为因，次要条件为缘。说这个因缘这两个字呢，它是从强和弱这两者不同的例子啊。那啊，根本条件为因，次要条件为缘。那你看。这个发起来说这个法属性是圣人开始发起来的，或者是凡夫先发起来的。如果是圣人先发起来的，那他是这个根本条件啊。佛菩萨看到我们众生呐、啊，这个懈懈怠怠，非常的懒惰，然后呢，他主动的来多做勉励我们。那这个就是啊，菩萨为这个圣人应下为因，把我们凡夫远。如果我们凡夫发心非常勇猛，想修行，那这个呢是主要的条件。所以菩萨感应有说法，那这个是次要条件啊。这个是这个因缘不同，所以叫做不。所以这里说因缘者，或因于圣缘于凡，或因于凡缘于圣，那就这个意思。 因缘紫金只是前落利益，这感应道交，以这个论感应道交法性的。那这样凡夫为因也好，诸佛圣人为因也好，啊，这个两者的这个法心呐，它都是这个任运而起，听性相关，它也是非有非无，即有即无，啊，它不可思议的。这个文字那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下面说，单知三法因为相符则一同，单知知法是告诉我们修行的人应当要知道这个藏经里面的四随法，大智度论经里面的四悉檀，跟我们现在大智观的某智观里的五因缘这三法呀，因为相符，因为就是因教和意味。从因教和意味来说呢，这个两者啊，这三者啊，是相符合的。它的原则和意思完全是相同的，那个因为相符这一点。我们说这个引教成意味，它引教的目的，它是表达的意思，这个是意味，它相符合的啊，原则意思的完全是相同的。这一句里面呢，是首先给我们说这个四随跟四悉檀呐，啊，怎么一样？下面呢，还是解释啊，随乐欲偏于修因说上，世间偏于速报金戈，盖因果之宜耳。下面说，平易者，或者病易者，玄法以拟人，为人者，观人以度法，此乃心腹不同吗？这一段呢，这个还是说明四随跟四悉檀啊，它这个意思相同的道理啊，举出。这个其中的两种水说跟两种溪塘来对比说明啊，那其余的两二水呢，那就水智说水意说跟二溪塘当中的对智溪塘第一溪塘呢，这个名义相同，所以它就不举出来啊。我们这个四悉檀当中的对智悉檀，那也就是四随说，四随说当中的随智说，四悉檀的第一悉檀，那就是四随里面的随意也说，随意说名词完全相同，所以它这个名词意思都相同，所以它就啊不需要这个另外说，所以这里面就不重复举例来说明，它只是啊把前面的四界悉檀跟随乐欲啊，那这个。为人悉檀呐，跟随意说呢，随意说哦，把这两者拿出来这个相对比一下。好，那这一段的随乐欲偏于修因说上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他首先提出来说随乐欲。随乐欲是指的心目的意思，凡夫希望啊，仰慕，那这个指的是心中所好， 所以这个四随当中的随乐欲啊，是偏从于从凡夫刚修的因位上，从这个角度来说的啊，这个凡夫刚修的刚开始的时候，从因位上来说，他所好什么法辅呢？大圣人就施以什么法的角度，辅施什么法给他说，所以是站在这个角度来说的。所以叫做随乐欲偏于修因所上，随乐欲是偏重于啊凡夫刚开始修，站在因位上喜好什么法，然后佛给他说什么法，他站这个角度。好了，首先首先给我们这个随乐欲的角度在哪里是什么，给我们去交代啊。随乐欲跟世界西方相比呢，他说世界西坛啊是这个啊偏于速报金戈，那这是什么意思呢？那四西坛当中的第一世界西坛是偏重说明凡夫行善恶业速报于这生他界来生后世，这个互相金戈这个事情呢，是说明这个事情啊，所以叫做偏于速报金戈，给凡夫说明行善业的善果啊。那这样呢，是令凡夫升起喜欢的心，在世界上的政治啊，所以叫做偏于速报金戈。你看大家一听就明白，随乐欲是随着众生的所好给他说什么，世界西坛是站在这个世界的角度说此是因果报应啊，这个让他去放一放。所以这样呢，意思应该是一样，也就是这个水类也是站在凡夫所好什么法为他说什么法来修，说这个是从因上从因位上来分析啊，从因位上给他说的，这个还没修的时候啊，根据他的这个喜好不同来说。世界西坛呢是对性相界善恶的分析，而是令凡夫起欢喜欢喜心来修行。那性相界善恶等等，这个是果上啊讲的啊，这个从果上讲，一个呢从因上去引导，一个从果上分析为什么这个有的人很穷，有的人很富，有的寿命很长，有的寿命很短，这个结果是什么原因，从果上分析，使得众生在世界政治啊，在政治会啊心里面生欢喜心去修行。说这两者随乐欲跟这个世界西坛两者之间呢，只是站在因果不同而已来说明的，那这个意思啊完全是一样啊。所以说盖因果之一啊，因果之一呢，那就是一个从因上说，从果位上说，因上讲应该从果位上来分析。然后第二句，随病已者宣法以仁，为仁者光仁度法，此乃心腹不同啊。那这句话表达什么意思呢？他告诉我们，四随当中的随病已，那是指佛宣什么法来示以什么根基啊，他在这个角度来说的，说的是病理，所以病理啊，选什么法来适宜啊？这个哪种根基？那四西坛为人西坛是什么呢？四西坛当中的为人西坛啊，是否观察根基能够这个观察根基的能力啊？习惯修什么法，然后给他说什么法？是站在这个角度来说， 说叫做便宜者玄法音译的啊，贵人者光忍度法。那你看，那这样，我说这个水平仪跟贵人西谈有什么区别？啊，这个两者之间，随便仪是指能富的法尔说，贵人西谈呢是指关键能力心习惯求神的法尔说的。所以这个随意和回为人呐、啊，指什么呢？一个能富和所心，对角度不同而已。一个呢是众生喜欢舍得法，啊，然后这个佛说什么法给他听，啊，一个站在佛的角度，佛观察是这个跟这观察根基的能力适宜修什么法。释迦牟尼佛就给他说什么法？你看，一个能富就是释迦牟尼佛能够富众生的根基，所心是众生习惯求什么法？众佛观察根基，这个适应修什么法？给他说什么法？一个呢是众生习惯求什么法？习惯什么法？释迦牟尼佛给他说什么法？你看，这个也是一个能富所心跟能所不一样。好，那实际上你看是一样。那一个是站在佛的角度来引导众生，一个呢站在众生的角度希望修什么法，从这个角度来说的，啊、哦，角度不一样，实际上内容是一样。所以这里的这个随便一样，跟这个四悉檀当中的为人悉檀，那只是啊能所不同。那这个乙是姑娘的意思啊。也就是说佛以这个法姑娘这个人能不能适合，所称之为这个乙啊，玄法音译人。佛姑娘这个法这个人能不能适合，玄法音译人。度人光人一度法，度啊，投合的意思啊，以物相投合。那这里呢，指的是佛观察这个根基，他的能力啊，说喜欢的，然后呢，以投合与他啊。所以说这个，这就是度啊，光人一度法。那这里已经把这个四水跟四溪谈呢，啊，内容是相同的。他们两者之间呢，是这个心腹不同而已。啊，然后这里，五因缘跟四溪谈，四水珠啊，我们再强调一下呢，它只是一种感应道交的范围而用的。这个四水从西谈的角度来说，它总的上来说呢，四水是大悲义务啊，西谈是灵隐偏思，是站的角度不一样，左右的角度不一样。然后四悉檀当中的其中两种随乐欲跟这个四境悉檀，这两种一个是能心所覆不可类啊。好，我们再看下面，又无因缘者，众生信乐为因，佛说依法一切法，大菩提心愿，于今是乐欲，于论是世间。 那从这段开始呢，这个是说明呢，五因缘，那就是五略啊、哦，发大心修大恨，跟大国林大王归大处，这个五略，这个就是这个五因缘。这个五因缘跟是谁，是谁说是西坛，这个意思相同。从这段开始就是我们说明这个道理啊。那现在我们所读的是第一句啊，心说发大心。又五因缘者，众生性乐为因，那是在什么呢？他说我们这个五略当中，五因缘当中在发大心啊，怎么就是四随中的随乐说，四习当当中的世界习当呢？因为呀、啊，这个两者之间，一个是从因上说，而是凡夫起欢喜心。一这个呢是从果报的体上分析明辨善恶，而是众生啊、哦、起欢喜心。众生呢以生性欢喜为因，感佛而说真如依法性，就是一切法的根本。一切法就是一个真如法性的长性，以这个为发大心的所缘，发起了大菩提心。所以呢，在禅经当中上来说，那就是称之为啊，这个水乐欲；在大智度论来说呢，称为世界西坛。啊，那这五智慧的发大心啊，都是以感应道教而发心的。我们这一段呢、啊，他没有说这个都是感应道教的发心，但是我们整个的从这一段的文字啊，连起来看的话。这个文字没有表达出来，意思呢完全是要分进去啊。说这段话的这个翻译分白话翻译呢，那应该是从这个角度来说，众生信乐为因，怎么信乐？相信是信，乐是欢喜啊。释迦牟尼佛说四悉檀跟是谁说，这个两种水乐说跟世界悉檀啊，我们刚刚解释过，一个是从因上来说是令凡夫起欢喜心，一个从果上分析啊、哦，然后是令众生啊生性因果啊、哦，这个起欢喜心。从起欢喜心的这个角度来说，相信了欢喜，以这个为因，众生如果对法不欢喜不相信，这个释迦牟尼佛怎么给他讲？没办法讲。所以说这个无因缘者啊，怎么跟他们相同呢？在无因缘当中，那就是这个第一个发大菩提心。那发大菩提心是怎么样而来的呢？哦，以众生的性乐为因，然后啊，感佛而说真如依法性，就是一切法的根本，这个叫做依法一切法啊。那一切法呢，就是以真如法性的长性。那这个众生这个一听这个真如实相法，然后以这个法为缘，缘真如之法，缘依法一切法为缘啊，以佛所说的依法一切法为缘呢，然后发起了这个大菩提心啊。这个所以这个依法佛说一切，佛说依法一切法呢，是为众生的所缘的这个境，所以发起了菩提心。那这样从他的性乐为因来说的话，在经里边，禅经里边就指的是这个随乐欲来说啊。与大智度论来说呢，那就是世界西坛。随乐欲跟这个随众生的欢喜，世界西坛呢也是让众生欢喜啊。所以以这样的为因呢、啊，众生性乐为因，然后呢，佛说依法一切法的，所以呢，世界众生生起菩提。是大菩提心，是大菩提心，是大菩提心呢？那这个就是 我们这个止观当中不略里面的第一法大行啊。那说这句话如果重新结构不变的话，就于论于经是乐欲，于论是世间，于止观是大菩提心。那它是怎么样来的呢？多是以众生的性乐不因而来，所以感到佛说一法一切法啊。所以呢，无论是于经是乐欲也好，于论是世间也好，于止观是大菩提心也好，发大菩提心也好，多是感应道家而入啊。所以这里呢，把这个止观、大智度论、禅经三者合起来做的说明，多是以感应而入法性。好的，下课。现在讲到这个发大心这一部分，发大心这一部分呢，到底怎么样才是真正的发大心，都还没讲啊。现在只是把这发大心的范围啊，它的这个互相关系来说明一下。所以这个一直到了第十五页的第二方面最后这两行才开始，这个什么才是真正的这个发大心啊？一四弘一四地一六级这样的这个形式中怎样的发大心啊？好，我们现在看这个法本。我们讲到了这个无略当中的第一发大心呢，那就是四随说当中的乐语说，四悉檀当中的四悉檀，四解悉檀啊，那相当于呢，那这个我们这边的第一发大心，发大心就相当于他们这两个。我们再看第二句，第十五页的第一版面。众生由大增进勇猛，佛说一行一行一切行，则四三昧于今是平易，于论是为人。我们先这个读到这一句啊。那这一句呢，是说明无略当中修大恨呢，跟这个四悉檀当中呢，病一悉檀，病一随病一说，四随当中的随病一说，四悉檀当中呢，为什么悉檀？这两种是相同的。那这样就是无略当中的修大恨呢，跟四随当中随便意，四悉檀当中的微忍悉檀，那是相一致的。那怎么样说相一致呢？它理由是哪里呢？那同样的，众生由于前面第一句从发大心。发大心怎么来的？从性乐而来，生性欢喜而来，所以发起大心。所以前面的性乐发起这个菩提心的话，那必须要增进勇猛才能修行的啊。所以同样的是，由于性乐而生大增进心，而且是勇猛啊大恨。据说勇猛恨啊，这个是以修常行三昧，或者是常坐三昧，或者是半行半坐三昧，或者是非行非坐三昧的这个四种三昧里，他有这样的一个因在。所以呢，感到佛跟他说不可思议的一行一切行的修法啊。这个一行一切行呢，那就是无略当中的第二修大恨， 啊、哦，这个石头上面。那在禅经称之为这个水品义，大智度论称之为未证西堂。我们这个水品义是站在法能复机的角度，未证西堂是站在机能够心法的角度来说。那这个甘佛说些大恨呢，无非是怎么样？机和法的两者范围，所以修大恨呢、啊，和事宜为人名虽然不一样啊、哦，但意思相同。水品义跟为人西堂说的这两个法，上面已经讲过了，是能复的说心不同。好、哦，那我们这里的跟。修大恨呢，那也就是这样。修大恨无非是机和法的两层范围，那就啊、哦，或者是众生有修大恨的这个意向欢喜，他说要起是多少呢？或者是佛观察众生能够修这个四众三昧，所以就给他说这个四众三昧法。所以这个能心、能复跟所心呢，这两者无非就是修大恨的这个方法。说名虽然不一样，但意思相同。所以我们这里说，众生由大增进勇猛。众生以心乐、性乐而生大增进心，具作勇猛恨，是以修禅四众三昧呢。所以呢，感到佛为他说：一行一切行，一恨一切恨啊。那一恨一切行呢？一恨一切恨呢？那就是四三昧。四三昧大家是什么呢？大家知道，我们这个修大恨当中啊，五略当中第二修大恨，他不介绍的修的方法，那就这个四众三昧。所以说于今是偏离于人是为人，那这个这个意思，这句是给我们交代了无略啊、无因缘当中跟四西堂这个四水珠啊怎么一样的这个道理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个，众生有平等大慧为因，感佛说一破一切苦，火胜国报几通经论，与经论句式对峙。这句话当中大家知道，情令这两段呢，都是说一个发大心呐、啊。乐欲西堂，乐欲跟这个世界西堂单指一个发大心相。第二段呢，第二句呢，随平易跟未忍西堂单指一个修大恨。那在这一段呢，众生由平等大慧一直到与经论句式对峙呢，这里呢是这个对峙西堂，或者是随意。随自说，那这句呢是包括了五略当中的感大我跟这个列大我这两种在里面啊，那就是跟大国列大我跟四随四习当中呢对峙之称。那我们怎么样理解这段话呢？众生有平等大慧，这句包含了两种平等的意思啊。一个呢是法平等义，从法上讲是平等的，哪个法呢？就中道实相法。从中道实相法来说，我们众生都是平等的，所以众有平等大慧啊。第二呢是这个众生平等义，一个是法平等，一个是众生平等，那就是一切众生呐、啊， 多能够得到福的智慧，都跟福的智慧是一样的啊，都具有福的智慧。实相之法是平等的，实相的智慧也是平等的啊。这里说众生有平等大慧，这个大慧啊，那就福的智慧。福的智慧是什么智呢？我看这个科字讲讲，福的智慧是什么字啊？三字当中又是哪种字啊？
一切种子
排队，这条啊，这个福慧，一切种子特指这个福慧。这个法平等的中道义，那就是大智慧所观的理，那就是啊，福慧所观的这个理境。众生平等同得福慧，这个慧啊，虽然在因地还没显示，但是可以用这个本具的因理以达到果位。众生本具的一切种子啊，本得的这个中道思想之理，以这个为因，所以叫做众生有平等大慧为因。这个有平等大慧，那指的什么呢？那就是法平等的中道义啊。这个法平等的中道义啊，用什么才能够显示呢？那就要用大慧所观呢啊，用智慧，就是我们实现所缘的境，就是大智慧所观的这个理境。但这个众生平等的福智慧，虽然在因地还没显示，但是可以本具的因的本具，它本来有因对当中本来具有的这个道理来说，就可以达到这个果位的啊这个效果。所以众生以本具一切种子本得中道实相理为因，感到福慧说一步一切故。这里说有众生有平等大慧为因呢，然后才能够啊获得一切种子，获得这个果位中的一切种子。一切种子这个福的慧啊，我们每个众生都有，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解释啊，本身有的，所以才本身为有，以这个为因，才能为我们说一步一切故，获得了这个智慧。我们现在应该只能打个比喻呢，这个石头里本来含有这个金矿啊，所以呢，我们放在这个火炉里面炼了，才把它精炼出来。如果在矿石当中本来没有含有这个金的元素，你说再炼的话，也炼不出金来。用这个比喻大家就可以明白。因为众生本来具有这种的一切种子，所以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说一步一切步，一步把就显示出来啊，一切种子就显示出来。所以这个众生有平等大慧为因呐，这里就是说众生啊，每一个人具有中道实相的这个功能啊。那这个是平等，用什么来观察呢？这个本来具有的这个智慧功德，用什么来观察呢？也应该用本来具有的一切种子啊，用这种大智慧来观察。所以这个众生有平等大慧啊，这句里面呢是包含了两种平等，一个法平等啊，一个是慧平等。用平等慧去观察本具的平等法，所以才能显示的果位当中的一切种子的平等慧啊，果位的一切大慧。以这个慧因呢，感到佛慧说一步一切步，那就是以众生本具的一切智慧能够啊，所谓的一步一切步，这个一个步掉了，一切都步掉了，这是什么意思？用什么来步呢？以众生 本具的一切知为能部，这个一切种子啊，本具的一切知呢，一知缘破三破，一破一切破，这个破什么呢？就是破三破，无明破，尘沙破，净沙。三种货铺掉的一切货都铺掉，叫做一铺一切货。大家要注意，我们现在呀，这个种种的烦恼颠倒，虽然很多千变万化、千头万绪、名目很多，但是它的根源呢，就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无明净思反复，无明净思成三。这个三个破掉了，一切烦恼全部都破掉了，就没有了。根源就是这三种，这三种破掉了，一切都破掉了。我们就好像大概比如说，这个嘴巴，唱歌也是个嘴巴，讲话也是个嘴巴，吃饭也是个嘴巴。唱歌、吃饭、讲话来源都是这个嘴巴，嘴巴给你封掉。饭也不能吃，歌也不能唱了，话也不能讲了，这个源头就堵死掉了。说我们这个修行也是一样，我们要从它的根本上下手。一切烦恼都来自于无明惑、尘沙惑、净思惑，都来自于三惑。你把这个三惑破掉了呢，一切根本就拔掉了，一切的烦恼就拔掉了，没有了。所以叫做一破一切破。这个一切破一切破，既然破掉了，就可以获得大果报啊。所以叫做刚才说一破一切破，获圣果报。这个圣人的果报是大果报。那这样我们说这句话当中包含了五略当中的两种，感大果不令大果啊，一步接步啊，步掉了，那这个就是感到了这个一步步的时候就是令大果了，步了这个大果了啊。然后反过来呢，既然获得圣果，获得大果报了，圣人果位既获得，已经获得了，就能够通一切经论，除一切疑惑。所以呢，我们这里把感大果令大完了，说就是是这个禅经当中的四随理经的随智说，大智度论当中四悉檀当中的对智悉檀，这个意思相同的。好，这个随智啊，这个就智众生的烦恼，就说随智。对智呢，对智众生的这个烦恼，那都是一样的。众生烦恼是什么呢？无明尘沙净思。然后呢，现在这个一破一切破了，啊，获胜果报了，那这个就是你大王跟大王。这个感果感大果是自破这个习气啊，通经呢，通经呢，这个是利他大义。你看利国感果是自己的利益啊，立大王是利于他的。我们感到大国是自己修行有成，破掉了种种恶习，破掉了种种烦恼。立大王呢，除了帮助众生除去种种的疑王，除去帮助众生齐教啊，这个帮助众生这个去除这个恶业，愚痴烦恼， 然自己他人不相同，但是他多是破恶，那这个是一样的。所以感果跟大果啊，感大果念大王呢、啊，那多是对峙的意思，它是相同的。这个大家可以弄清楚了吧？这里是讲已经讲了五略当中的这个情的四个。